有一批这么有创意的人在不同的寻求不同的创新来为我们那些腕表发烧友提供一些新的乐趣是不错的。如果是不是他们的那些贡献，其实可能我不会，我不会开始收藏手表，可能我就算是收藏了，我是很快就迷进去了。
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我是 Joe，今天的主持人。表友 Podcast 呢，与其名就是在聊跟表友聊天。那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找收藏家来聊收藏家的收藏旅程，或者是我们会找个钟表的主题来聊。那今天呢，很荣幸能请到一个在新加坡的表友 Washinery。那他的收藏呢也非常特别，主要都是在独立或者是非常前卫的设计。那说到前卫设计，就一大家他也就是一个很爱 MBMF 这个品牌的这个收藏家。那 MBMF。如果听表友知道的话，常听表友的 podcast 的表友们都知道说 MBF 就是 Max Boozer and Friends 这个品牌。那我们之前Web 台湾也有在他们的在台湾台北的 Met Gallery 做个表具。那 Met Gallery 呢，全球也就四家台湾很荣幸有开一家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表友有时间的话，也要多多去看。它比较不像是个卖表的地方，比较偏向一个是机械、艺术、玩具组合着一个，博物馆吧，算是这样吗？对，展览馆。对，那我们今天也很有荣幸能请到 Frank 来做我的 co-host，就是以他的角度来去问 Washinery 有关于钟表的问题。
那我们欢迎 Frank 跟 Washinery。
哎，大家好，我是 Washinery。
对
，Hello，早安。
早安。那我们开场呢，我们就是照常，我们就会做一个开场介绍，就是 wrist check 跟那个你现在在哪里录音。在哪个地方跟我们录音这样子？那 Frank 你先好不好？
好，我的话，我现在在台北，然后我今天戴的是那个 Blake Bag 的那个手表，对。
哎，我在新加坡是因为太早了，我还没有戴手表，可在我面前就有，我刚买了一只，就是那个。MBNF 的 Bulldog 是黑色那款，两个红色的眼睛，就是那款。
哦，恭喜！
哎，我没办法说，因为我没有。
That's okay，我们去大家去看那个 Washinery 的 IG 就知道了，那个就是黑色的蓝公哎，法国哎，法式法犬嘛，法式斗犬，然后用红眼睛的，哇，这只好漂亮啊！
这只表其实是蛮辛苦的，还能得到，经过一轮的，就是一直不停的骚扰我的 sales 嘛，就叫他帮我去找，所以最终才能拿到。
我知道你跟 Max Boozer 有私 MBF Max Boozer 有私交啊，你没有，他没有直接给你吗？
没办法，这没办法，我已经找过他了，因为这个，如果你们知道的话，这款大概有24只吧，每三个颜它有三个颜色，每一个颜色有八只，在他宣布就是 launch 之前就已经把全部卖给 AD。啊，已经卖给 AD，所以他本身是没有留半只在Mac Gallery 卖，所以没办法，一定要跟 AD 买。
不会那个 AD 都在新加坡吧？
没有，这我没听说新加坡只拿到一只这个红色的，只有一只，他另外一只是早天就已经来了，就是黑色的， 它总共有三个颜色，一个红、黑跟蓝色。对，新加坡只来了两
只，所以24只里面有三个颜色。OK， 我了解。
嗯，
哦、OK，
每个颜色有八只，所以总共有24只。对，
哇哦，对啊，因为我知道这一只的它的机身就是那只Panda 嘛。就是他们在 Only Watch 里面的 Panda 嘛，
啊、
对，就只是他的耳朵跟尾巴吧，对啊。
这是有点小故事，就是因为我就是在去年就看到那个 Only Watch 的 Panda， 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灵感说，哎，有一个 Panda 不错，为什么不能做一只就全黑的，像 Hellhound， 就是从地狱来的那个犬、
嗯，
第一只犬吧，就是 Hellhound， 就是黑色的，有个红眼睛。就是黑跟红的配搭，哎，那 Max 就那时就当时，哎，怎么，你有这个想法？其实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相同的一个概念，就明年会推出。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在那边等到现在。
哦，哇哦 ，OK， 这故事还蛮酷的。对对对，嗯、恭喜恭喜，这个，哇，因为我知道这只手表其实蛮适合小瑞士戴的人。就是你如果手腕没有很粗的话，其实因为知道 NBF 的表都蛮大的，然后它也都 stand up， 可是这只还蛮适合，就是small wrist right
啊，这个是因为它的 lock 吧，它的 lock 是可以移动，就是前面，尤其是前面那个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它会跟着你的手腕的那个弧度就弯下去，所以就不会造成整个手表在你手上移动的。那种情况，
酷，哦，对，这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 NBF 问题我们要问你。
好，
那我今天戴的话，就是我戴有点就是有点奇怪的手表，因为想说今天是跟你访问你嘛，那我就戴我的 Anika 的 John Bauer
啊，
这是 Vintage， 对对对，所以
很古典的一次。
对对，然后可是它的 shape 很特别，所以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可以蛮适合我们的，蛮符合我们的 guest 这样子。那我也在台北录音这样子，那所以啦，我们就来进重点啦。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Washinery 你这边是，先一开始从你手表收藏来聊嘛。那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每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我们都会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穿今天穿什么衣服，哪一件 shirt 或者哪一只手表？你是先选 shirt 还是先选手表呢？
先选手表，一般上就先选，因为我 shirt 嘛，其实也不是太过注重，因为我是戴比较是注重在戴那个手表，哪一只手表出去，因为我会去凭心情就是去。不同的场合说，哎，我喜欢戴哪只手表，我一定会先从手表的角度先去做选择。
嗯，
那有了手表之后，我再看，哎，什么裤子啦，什么衣服去搭配，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你很多表都是很特别的形状，很特别的 style， 那你有没有什么 methodology， 就是怎么选吗？
就是怎么选来？
对，因为可能颜色，因为比如说我的话就是西装嘛，然后西装什么颜色，皮鞋什么颜色，我就这样配嘛，或者我戴我这样子。那如果说以你的 collection 来讲的话，你是怎么样去选呢？
其实 ，OK， 其实都是开始从颜色吧，颜色是最容易啊，就是从考虑的问题，从颜色角度考虑。到底要搭配哪些服饰或者服装，这个是我最开始的选择。
嗯，
可是怎么说呢，当然是说，因为如果手表本身比较奇怪或者是不一般，那你不可以说穿一件比较formal 就比较一个隆重一些衣服来去跟人搭配，就是觉得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所以通常我其实我自己本身有蛮多无一般的衣服，就是说跟我收藏手表的态度差不多一样，就是说就选择一些比较 不是 mainstream 的衣服去穿吧。
嗯，对啊，这延伸，
我有一件衣服，就是一件 T 恤，前面只有一个啊，一个洋娃娃，不是洋娃娃，就是一个那种 plush 的 doll， 就是一个布的娃娃在前面，
嗯，
就看起来很搞笑那种，
对。OK， 对，我觉得就这其实就真的，你的服装跟你的手表是延伸的，就是这哈比是延伸，所以这你还蛮保持自我的，就是对忠持自我。哎，啊，中文很烂，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再回到一开始好了，就是说你是怎么样进入，就是掉进这个表坑的？然后呢，手表到底是什么？对你有什么意义
？OK。其实我是在大概五六年前吧，2015年的时候才开始啊接触到手表，是算蛮迟觉醒的一个。啊，当时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对手表没有什么兴趣，
嗯，
老实讲，因为我觉得啊，我们有手机啦，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用戴手表来计时去看时间，这个是我一个想法。而且那当时我接触的手表都是通常就是圆形的，就是比较标准的那种手表，就觉得嗯 ，OK， 不能提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就没什么接触。我就是说，哎，我很懒得戴手表，这样子，我就不戴。我是把它当成一个累赘，所以我就说没有必要去戴这样多东西出去。嗯，那。就是因为我的妻子吧，他开始想你要买一只手表，那他就不知道要买什么。我不懂谁或者是谁影响到他要去选，是决定要买一只手表。嗯，那他就跟我谈说，想买一只手表，所以我就帮他把做一些 research， 就看到底市场上有什么。因为基本是零知识，就是都完全没有知识，不懂有什么品牌在那边，我就开始帮他看，结果他就选择了一款 Bulgari 的一个腕表。当问题就是在这边，当我帮他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本身也是开始接触到，其实手表不只是有圆的，还有奇形怪状的，
嗯，
就是越来越多。当你接触越多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手表也是可以这样。那我最初深深被吸引到的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技术，或者是creation 来呈现时间，就是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时间，怎么去看时间，就是比如说有些 jump hours 啊，或者是像那个就是 digital trend， 就是直面显示，就是通过一个 prism 去反射那个手表的那个 disc 的那个号码在那个镜片上。对，这些是以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新鲜事。所以我就开始越来越有兴趣，那开始看一下Manufacture Royal， 又看 Armstrong， 又看 Ambient， Tabastan， 这些越来越多复杂跟非常有趣而且相当前卫的 Uber 的这些品牌，所以就开始对这种手表，这类似的手表非常的有兴趣，也深深的被吸引。所以你问我手表对我来讲是什么，其实我不把它们当成一个手表，我是觉得我把它们当成是一种收藏的一种腕表上的一些艺术吧，所以我当成一些艺术品来收藏。其实我平日，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工作都是在家，我也很少戴手表，除非是在 weekend 周末出门的时候啊，我才会戴，而且我戴也是不是为了看时间，戴的是如你所说来佩戴衣服一起，是 就是一部分的兴趣吧，就是这样。
嗯
嗯，
对，我刚 resonate 就是这也很 reflect 你刚刚说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戴在手上的艺术，这不就是 make 这不就是 MBNF 吗？
对，其实不，我看的时候 ，Max 是这样讲过，可是我看的时候，我听他这样讲的，就深深的吸引我，是说，其实跟我想法的一样，我其实不需要手表来告诉我时间，我被手表吸引的是它的精工的制作法，跟它的那些机械怎么配搭成在一起，能呈现一个手表计时的功能。
对，
而且更注重在于他们不同的设计上，腰心力的设计上，尤其是 MBNF 跟 UO 这两个品牌。
对啊，所以刚好他跟你有 resonate 这样子，所以你才会，你也是他的品牌的 supporter。因为我跟 Frank 其实我们都也去了那个，我们很 lucky 啦，台湾有 Make Gallery。那我也想要再趁这时候也跟大家知道说，其实好像非常 lucky 有 Make Gallery， 因为 Make Gallery 我们走进去不是它不像是个卖手表的地方，
嗯，像一个房，
它就像是个艺术机械艺术房，
沙龙，
对，就是机械艺术，就是你进去其实你是去一个 museum， 你去一个就不过是个 mechanical museum， 然后是个加上一个是 men's toy mechanical museum，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 Max 他一开始他就像你说的，他其实就是跟你一样，就是说，就是 principle 就是把手表作为一个机械式一些些线的艺术来看，他把它当艺术品卖，他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探条，当然探也是好，但是因为我们男生嘛，其实老实说，我们男生戴一个 bracelet 或者戴个什么东西很 excessive， 就觉得就会很。就像你说，就可能是个 burden， 是 not necessary， not necessity。可是呢，你带个艺术品在身上，又可以挑探，你就有个那个 reason， 你就哦，我是只要挑探，可是同样时间我也在看艺术。对，对，有多少？
因为
毕卡索的话，可以是说你可以带在身上走这样子，对不对？
你懂，当你看一个计时的一个工具，跟一个艺术品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你会想到一个艺术品，你会想到更深层的说，哎，为什么那个creator 就是那个创作者，会有这么的一个想法，会去创作一只这样的一个手表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想表达的是这个艺术嘛？还会就是你会想深一层的，那个原作者的。为什么这样去表达？什么是启发他这样去表达？那如果是你当成一个计时的一个工具来看，你就不会去想那么多，不会去花那么多时间去想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样就是这样，就一般全部都是这样，就是这样。
对啊，对啊，以这个角度来，这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讲，又是另外一个。
最有趣的就是我会有期待说，因为这些品牌就是他们创作是非常多元化，你会层出不穷，所以你会想，哎，你通常你认为，哎，已经达到这种层面了，这种限度了，还能更有多的创新吗？往往就是在你怀疑他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 surprise， 说，哎，新的来了，哎，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特别钟爱的 Ambient， 尤其是 HM Series， 因为它 HM 是每一个 model 都不一样，这跟其他的品牌不一样，就是说它一个系列啊，但你看来看去就是改一点东西啦，改这个改小部分的 modification， 它就一个新的 model 出来，
对，
可是 HM 是基本上每一个款推出都跟前些已经推出过的完全不一样，
对啊，可以趁这时间介绍，就让 Frank 了解，可能 Frank 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LM 或是 HM 的品牌系列，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 HM
啊。其实 MBNF 刚开始的它是从 HM 就是 Horological Machine， 就是意思是说Horological 就是跟时间有关的嘛， Machine 就是一个机器嘛，就是其实想它理念上是想创造一些蛮有趣的一些前卫的一些手表的腕表的艺术品，对，所以 Horological Machine， 所以你会看到在 HM 里面的全部的那些款式都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你看的都有他们自己的样子，跟前些刚推出过的那些已经推出过的那些款式完全不一样。那 LM 是后来才推出的，从他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他得到很多反馈，就是支持的反馈，客户的反馈说，哎，你推出全部这么多奇形怪状的手表，你有没有考虑说推出一些比较正统的？那他当时就想法说，哎，如果我是一个我想推出一个比较正统的，如果他去幻想到说，如果他在100年前，如果他要推出一个很前卫的手表，又要合乎当时的情况，那个手表是会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就是他会考虑到那些以前的制作，以前的那些设计，可是他要从这层面再去创作，这些层面是原型嘛？所以他会选择原型，是 legacy，LM 是 legacy， 代表 legacy 是传统的意思，就是说从传统上怎么去标新立异，怎么去想象说100年前的，如果他是在100年前，他想象说他要在一个制表师在100年前，他要创作一个现代100年后的手表，那个手表会怎么样去设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开始，那最后设计出来的就是一系列的 LM series， 是圆形的有他们特质的一些signature， 就是一些设计上的一些特征这也表现了他对传统的致敬。就是 tribute to the legacy。
对，这也很适合，就是就是 segment 到下一个问题，因为你在讲 legacy machine 是 LM 是圆的，然后或者是那个 HM 是非圆形的。那你呢？那我好奇是说，你一开始买表的 journey， 你第一只就是买非圆形的吗？还是买圆形的？你是怎么样开始的？就是你第一只表是什么？对。
我其实有点忘记我第一只表是什么，我没记错，应该是 Roman Jerome 吧，已经那个品牌已经不在了。
RJ、oh, oh.
是一个圆、RJ 是一个圆形的，可是它的表身是，其实它是这样讲啊，是用铁达尼号的其中一部分的那个材料来混在其他的啊。那个 metal alloy 里面来制成的一个表身，然后虽然算是一个圆形的，可是样子是蛮前卫的一只手表。
哦 ，OK，
应该是那个吧？
它那也不算是圆形嘛，因为它应该是左右脚应该是有个螺丝还是什么，对不对？
啊，对，它是怎么说呢？它基本是一个圆形，但因为它这个是就是两只就是 hours 跟 minutes hand 在中间，那个 second 是一个 propeller， 就是一个螺旋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有记错，是应该在9点钟的方向吧？
那你第二只呢？你是什么在那第几只才开始买到非圆形的？如果说是这样讲的话，
哎。
如果你是他 question， 没关系，如果想不到就算了，没关系，那是 OK， 我们可以 skip 到下一个。那
okay.
那 我知道你在 Pick Magazine 也其实有做过 interview， 可是你说你不是一个 Indie Watch Only Collector， 可是我很难去想象，因为还是看到你 IG Collection 里面还是很多都是独立制表的品牌啦，不管是 Micro 或是 Major 的品牌这样子。那你是怎么样，因为而且这些品牌其实蛮需要蛮多功课去 study， 你才可以买到，你就是你真的要 dive very deep， 因为独立嘛，而且很多涉及到广告等等的，那也是对你，所以你的 thought process 是什么？你在挑一只表的时候是怎么样去，一开始是怎么样去挑，然后怎么样去喜欢那个表，是不是品牌啊，或是它的形状啊，或是它的设计，你是从哪个地方开始？
其实我从来不看品牌，如果你去看我的 IG 来讲，其实我有些手表其实不是很贵，就是在几百块那种。我是最注重在他们第一次就是手表本身吧，就是看手表有没有兴趣。对，那如果觉得那手表本身的设计蛮有趣，是一些我们从来没看过、没有接触过，那自然的兴趣会比较浓一点。那第二步骤就是看一下我对那个品牌，就是看制表师本身他是怎么一个态度，这对我来讲重要，就是关系到为什么我没有 Corona 的原因吧。因为我是看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他怎么去想要create 这样一个手表，他的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未来去向怎么样，是其实都我考量的一种范围之内了。尤其是在品牌，当然其实一般的制表师他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打算做一个品牌，可是后来会当他做品牌的时候，他会考虑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看手表跟制表师的态度。
了解。那所以呢，所以机芯其实对于你的分量是什么？因为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你 ，What's your favorite complication？ 你最喜欢的机芯是，或是对机芯，或是哪一个复杂的东西？
如果非要选一个，其实我对机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因为我是觉得机芯本身就是一个整手表的整个嘛，我是看整个手表来整个手表来看，就从那个外壳到它怎么去呈现时间的那个做法，那机芯只是一个后面的一个东西来配合配搭下去，就是其实蛮重要，因为现在机芯很多有些像 Ambient 本身，蛮多都是已经把机芯都 expose 出来。Google Glossy 这些是全部把机芯的那个 main plate 都是暴露出来，对吗？
对，
所以机芯其实是我考量的一部分，不是完全我。而且你问我哪一个 complication 是我最想，也很难说，因为
OK，
因为我不在乎功能，我是在乎它是怎么呈现那只手表。比如说好像罗文国界的那个 Fusion and Change， 就其实蛮有趣的。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是它的功能是比较难理解，它是就是说基本上是能提供更好的计时标准，这样说吧。可是它就是这个 chain 是在那个到的面前的时候，就是你看到手表的时候觉得这手表的一部分其实是蛮美的，所以我是把它当成是手表的一部分来看，不是多过于功能，就是手表的一部分的
了解。所以你对这样
不能听得明白我讲吗？就是
我听得懂，你是
心当成是手表，
因为我觉得手表的世界就这么好玩，因为有些人很 care 设计，有些人很品牌，有些人 care 什么 prominence 或者什么的，然后那有些人 care 他的机芯，那 那你的话是喜欢机芯跟它的设计是怎么样组合跟呈现？
融合，对
对，怎么样组合呈现？那那好奇是你对 finishing 有 care 吗？
啊，我其实就是说，如果我在乎 finishing 的时候，是看我付出多少钱，对吧？
哦，
是一个相对的。如果我有些手表也是，其实是 finishing 不是很好的，可是它是有些嘛。我又不会，我又不会，花很多钱去买它，所以我不在乎了。
了解，就是看你花多少钱，然后你得到什么东西，你才会去做。
它那个 finishing 的部分，就其实是跟那个技师本身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That's true.
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瑞士的那些制表师薪水贵吧，所以他花一个钟头在 polishing 方面，跟如果这个东西在中国做啊，可能那个成本比较低，效果是差不多一样，可能等这手表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就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finishing 的东西是 transportable， 就是能移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对吧？
对，
我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很多。可是创意方面就不一样，创意方面不是这么容易的。这种创意是通过很多年跟环境的熏陶来造成的。你现在去看中国，他们工艺方面是可以的，可是你创造方面就还没有到这种水准。
嗯，
你明白吗
？Good point。
你说。
对，我明白
不同的看法吧。
明白，我完全同意，因为我自己最近也买了就是中国制的表嘛，那我也觉得其实，其实就是这个 finishing 这边真的是可以，可以打磨这边真的是可以 transfer 到，只是花时间多少，然后它的 hourly rate 是多少这样子，某种程度上啦，当然有一定它的技术，可是打磨是其实它没有增加这个表的准确性，它只是增加这个表的，对，好，对，
创意方面就不大一样的东西，因为创意是需要时间跟环境的熏陶，没有那个环境的熏陶，很难培养一批这样类似的人才去创造出更有趣的手表出来。
对，而且这都很贵的，就像 MBF 为什么这么贵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他为了要做很多的机械艺术，他一年没有可能一个系列可能只出25只表或是几只表而已，那可是呢他也要保持他的 maintenance， 就是说他可能几年后他要维修等等的部分，因为这些很复杂也很难修，或者是也只有他们可以修，那所以然后这些开发新的机芯又非常非常非常贵，所以他这个就是要 distribute 这些东西，就
因为他不是 mass production 嘛，
对，
所以你制表的 max 以前是讲一直讲过的，就是你制作一个表芯就有一个成本在，所以如果你只打算卖100只或少于100只20只，那每一只手表所负担那个成本就相对来讲比较高。这个 compare 就是你需要卖1000只2000只，那你每只手表承担的那个机芯的成本就相对少了很多。
对，而且成本还有它的维修，未来的维修都是要包含在里面。对。那正好，那我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讲那么多 modern watch 或是你喜欢表的设计，那这么多表你的 collector 里面有没有我想要讲到一些比较 personal side， 就是有点 sentimental side， 就是说你对哪一只表是最有意义的在你的 collection 里面？
其实不是说最喜欢吧，就最有意义的就是MB&F 里面的是 HM2，
HM2 是不是？
呀，就是 HM2， 就是它第二次吧。那是一个 piece unique， 是捐就这一次。
我知道，
那个是出于友情啦，我是觉得 是有幸才能得到。就是我没有问，其实不是我问，因为我都完全不知道有这只手表的存在。因为这只手表的来历就是在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在 Only Watch 的时候，Ambient 就制造一个类似这样的，它是用white gold 还是台天的忘记了，是制造了一只跟一个艺术家一起合作的嘛 ，Only Watch 制造了一款这样的手表 ，Only Watch for HM2。可是当时就是他们已经制作了嘛，我看他们的想法说，哎 ，Why not？ 我们也做一个类似的Rose Gold， 对不对？就他们可能就同时制作了另外一只出来。可是这只 Rose Gold 从来没被发表过，很多媒体都不知道有这只的存在，从来。完全12年了都没有被发表过，没有人懂，就是在 MBN 里面。当我 post 的，实际上是很好笑，我 post 这个之后，有一个叫 Steven Hadlock 的家伙，他以前在 MBN 也做过，他就发我一个 message， 讲，这只手表，就算他当年在 MBN 的时候也没有见过，就是。这么搞笑，这真的是没有多少个人看过这只手表。那我也当然我不知道有它的存在啦，因为从来媒体找不到它照片。
对，
当时就是 Max 本身嘛，就是突然间就是问，有这只手表，我觉得你肯定会有兴趣，就问我要不要。我一看，好像你发过来先吧，我就看一下，我看着，哇，怎么会有这只手表？我从来没看过。那我当。当下就去立刻说 OK， 我要，不用再考虑。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项目，就是最特别的吧，因为这个朋友的关系，就是他让我有能享有这个手表。
哇，
非常感激他。
哇，能有 MBA，
就是不是从我的不是从我角度说，你有什么啊？可以不可以买给我？就是不是是从这条的，是他自己去问我要不要。
对啊，这蛮有意义的。
他懂我是也是蛮有兴趣对于这种比较特别的设计，就是所以他就才问我看有没有兴趣。
对啊，而且是 MBF piece unique， 所以哇，对啊，能拥有这个东西太酷了。对。
对啊，其实就从开始收集 Ambient Efforts 那开始，我就一直想说，能不能有一只 Piece Unique？ 因为你知道 Ambient Efforts Piece Unique 是不容易拿到的，因为他们除非他们自己做，要不然谁去找他们做，他们都不是这么容易的答应。因为他的角度是，当我答应了一个，那第二个呢？第三个呢？我怎么去拒绝？
真的，
而且他们很忠于他们自己的设计。OK，
了解。那 Frank 有问题要问你。
好，
我有一个，就是我其实是从那个 Matt Gary 的那个 IG 上面认识你的。就是自从买了那个机器人之后，我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多 MBF 的收藏，有点就是觉得。
你去买的那个机器人，就是那个 Robotoy。
对，其实那个很尴尬，那个其实一开始不是我要买。我只是带我朋友去看，他说他要送给他新加坡的一个朋友。我说那我们一起去看呢、啊。然后我就结果大概十分钟之后出来了，居然是我结账。我朋友没有结账，我朋友没有结账，就是我结账。但是因为其实很好笑的是，我一开始也没有想买，我想说那就看一下，就看一下。可是当那个 sales 啊，他就让那个机器人坐下来的时候，我想说不对啊，这好像开启了我购买那个把那个卡拿出来的那种开关。我就买了，
很奇妙。
然后我朋友就说啊什么啊怎么是你先买啊我还没有买，然后他说啊你可以不用硬买啊。然后可是我就开始就拍照，然后后来就看有谁去 tag 他们的那个的照片，那我就看到您的那个照片，我觉得哇，很多很多 MBF 的那个很前卫的那个收藏。但我其实在准备问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说， 因为您的那个收藏的眼光是蛮前卫的，但在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复古一点的设计的腕表是你比较心动的？
有 Breguet 的 La Traditions，
那也不是
这个， okay. 这个是我一直想买，就是啊，就是没有下定决心去买。
跟我一样，跟我一样。可是 Breguet
我从一早期就已经在看，只是一直就是要买，为什么我没有买？
对。他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某个程度上是个 legacy machine LM 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秀那个 balance wheel 嘛，就是 e-sports balance wheel 这样子，所以是个 poor man's 的 LM， 对，我就想跟我也有这种想法，对，就 tradition 就是宝鸡的 tradition 那一只，对，好，不好意思，我打断，对，
好。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看那个简介里面，就是您有曾经想创立过一个腕表品牌，但您后来觉得可能成本很高，所以你就放弃了。但是对于细节来说，其实因为您眼光就是还蛮前卫的。那我刚其实想说，就是 MBF 给我的感受其实是那一种，好像是带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穿梭到未来的那个旅行，
对，
因为他的东西其实很前面，然后可是他又是在用一些我们现在的工艺去制造未来能够可能呈现的一些作品，还是其实他们是从时光机回来的，其实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会有那种设计的一些细节跟理念。但当你真正自己想要创作一个品牌的时候啊，你对于这个品牌的细节跟用现在的技术结合的话，对于你的理念会是什么？这样子。
其实我是蛮喜欢 MBNF，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设计理念吧。刚才你提到设计理念，他们是很重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说 retro futuristic。英文是叫 retrofuturism， 中文我不懂怎么讲，其实大致上就是这样吧，就是说从一个复古的角度去想一个前卫的设计，明白吗？就是说刚才我就讲他都说，当你把这些幻想在100年前，你要去设计一个100年后的手表，那会是怎么样一个品味，就是他是基本上就是这完成品都、就是，如果你去 Google retro futuristic， 你会看到很多，比如说 steampunk 是属于其中一，这个大致上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设计理念。steampunk 也是 retro futuristic， 意思是说从它是磨合复古跟前卫是两样，就是说它以复古为基本，那怎么用前卫去改造这个复古？就是这样，你看 Uber 就是完全不一样， Uber 是一味的就是前卫 science fiction， 就是就是说有点 science fiction 的前卫那种，就是
外太空啊，
外太空啊，星际那种，
对，
他们就是比较前卫，没有复古不是他们考虑的东西，可是 MBNF 你会看到一些有点复古，就是童年的那种感觉。复古，但是又有点前卫，就是这两种的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产或者擦出的这些火花跟一些产生的一些有趣的新的东西出来。
时代的冲击，
对对，不同的，就是有点复古的味道，因为复古是蛮多人挺喜欢的一种东西，但复古又不是一味的复古，但一复古的层面上又有创新又有前卫的东西出来，那才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酷。其实我就是觉得我们其实不管拥有复古的还是拥有比较前卫的设计，我们都是在走一趟时空之旅啊。
对啊，
我们脱离不了时间这两个字。
对啊，
对，所以其实 还蛮多，就是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设计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应该说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我挺感激 Max， 我说哎，你本来你能把一个完全对手表没有兴趣的人带到进来，发现的是有点疯狂的去一直在寻找新的刺激啊那种，所以你是蛮成功的，我觉得。呀，就是在行业里面他真的他不要讲他推出品牌之前在推出品牌之前他在 Harris Winston 那期的期那个阶段他也是做了蛮多很有趣的一些东西出来，就是在腕表这个例子上一定有他的名字，对吧？
对，同意。
嗯，好
OK。然后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这个我真的，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又开启了那个开关，就是那个 Robot Toys 的那个照片，我没有想过它可以趴下来。
啊，你是说我 IG 里面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就是这是
有拿这只手，就是机关枪的那一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没有想过，因为你知道，其实就是它放在我桌上这么久，我从来没有让它趴下来过。因为
其实那一个，我做这东西其实是自嗨啦，其实讲的就是自嗨，就是我很喜欢做一些有趣的东西来再刺激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吧，就是说看能不能做一些有趣的东西出来。那通过这些我会做一些 research， 其实我觉得你看那系列就四张还做得很累，这四张都做得很累，就是我不只是去拍，我去做一些 research， 背景 research， 你就重要是在那个描述，就是你去看那个 caption 里面的描述，它是一个构想出来的一个故事，这个我花了蛮多时间，因为如果你去看一下，我是把他们人性化吧，就是每个人物就是一个很有特殊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就是一个帮会老大啦，或者是一个杀手啦，就你看的那个 sniper 就是一个狙击手，那怎么去描述他们？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比那个相片还更有趣，因为如果你看中间一段，我描述那个 sniper， 就其实他跟那手就是描，其实在描述他手表，你就看到说我会讲那个 sniper， 如果你对那手表有认识来讲，你就觉得那我有讲到一段，就是说那 sniper 有一个习惯，就当他在阻击一个 target 的时候，他会习惯性的是用左眼去扫描附近一圈，那个就是我所讲的那个手表里面的Minutes indicator， 就是 wandering， 就一再转的嘛，不停的转一圈。那他当他已经确定的时候，他会眨一个眼睛，用右眼睛眨一只眼睛，就那个 jumping hours 来的。那个过程是从几分钟到一个钟头最多，就是那个眨眼的那个动作最多是一个钟头嘛，有 hours jumping hours 嘛，或者是如果是他已经要接触到那个。就是他是要转换到 mix out 的时候，可能你在看的时候，他是几分钟到一个钟头的长度，所以那一部分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整个描述，我是在描述那个人物，又在描述那个手表。
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故事其实蛮……
其实如果你去深层去看一下，他是在讲那个手表的功能
啊，
jumping hours。但是一只 HM5 吧 ，HM5 是它的 minutes indicator 这个 disc 是一个 disc 是 wandering disc 吧，就是一直转，一直在转。然后它的 hours disc 是 jumping hours， 每当那个minutes 到59，就是说过了59，它会那个 hours 会从现在的跳到另外下一个世纪。
酷，
我想问个问题，为什么他是在那个卖臭豆腐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idea 呢？
这个 assassin， 这个 smelly tofu， 你说他这个人平日是在一个华人，就是在卖，他在公在餐厅里卖 smelly tofu 嘛，臭豆腐嘛？
对对对。我开始想的时候，我就是乱七八糟的去想了，结果是想塑造一个人物出来嘛。我想先从名字开始吧。名字我想 ，OK， 这个名字，哎，这个名字看起来是比较像一个华人。那一个华人，我就觉得 sniper 嘛，就是他们正常的生活之后是比较低调的，是大家都不懂他这个是 sniper，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是在一个餐厅里面做工。嗯，为什么用他臭豆腐？是可能是对华人讲臭豆腐是一个很出名的一道食品吧？就是说臭豆腐就是。
不是卖海南鸡饭，
对，海南鸡饭没有臭豆腐这样出名。
豆腐茶，OK， 臭豆腐比较出名是只有在华人区，就是在 OK，That's OK， 就很好笑，就是对。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 sniper， 你最重要的是隐秘，就是隐藏你的 locations，那你会想到一个卖臭豆腐怎么去隐秘整身是臭豆腐的味道，他怎么去保持这个除掉这个味道，
了解
哦。隐秘的就是怎么把那个味道藏起来的意思。
对啊，因为你整天都卖臭豆腐啊，所以你就是放工了之后肯定整身一个臭豆腐的味道，那你怎么去消除这个味道呢？
哦，这个
哇，好深哦！
细节，这就是细节啊！哇塞，好，但是，其实我的问题是想问说，有一些是数位显示的手表，它是就是电子式的，
对，嗯，
那有没有可能把电子，因为电池是要换的，有没有可能把电池换成是机械，然后可能透过上链的部分让它去呈现这样的东西？
有啊，这个其实有蛮多人做过，不是蛮多，有些人都做过。那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跟 Martin Frey 就是 Uo 的设计师也是蛮熟，我当时已经跟他提过，他蛮有兴趣。不懂能不能在这里提出来，无论我不懂他们有没有采纳这个 point， 基本上就是说。从一个电子的呈现方式，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就是那 seven segment display， 可是它用 mechanical 去决定几点，就是算那个时机。那算完之后，你按一下这个 digital display 就会出来，可是它不是用电去充，基本是这样。
希望未来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采纳这个 idea。
有可能啦，因为未来的事情我们也不晓得。
嗯，
对啊，
其实有一批这么有创意的人在不同的寻求不同的创新来为我们这些腕表发烧友提供一些新的乐趣是不错的。如果是不是他们的那些贡献，其实可能我不会，我不会开始收藏手表。可能就算是收藏了，我是很快就迷进去了。
我们也没有机会坐在这边的。
就是不同的创新带来的新鲜事物才有觉得很有趣，因为每次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已经极限了，还能更有新的没看过的那种创新吗？往往在你怀疑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又有新的东西出来 surprise。
对，一定应该还有更奇妙的产品会在未来出现，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它到底会怎么样出现，所以那时候就是
比如说值得一提就是，我在去年发的那个112那一款也是非常有趣，从来没人做过的。整个做表，整个制作的方式，整个呈现的方式是非常的前卫，只是很贵。
好，我下面这个问题，因为我看了很多都是很高单价的手表。那假设说今天预算只有$3,500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只收藏？为什么？
有啊，我有一只$3,500左右的，就是 Mada。MADAR 那个是算蛮前卫的，它的手表设计是根据跑车的轮廓来设计的。我不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 IG 里面啊，它也是一个 jumping hours 的一个 complication 啊。最有趣的就是它的设计上蛮独特，因为它整个表身能做螺旋式的旋转，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个方向，你可以其实是可以把它转成那个方向，就是给那个用户一个不同的选择，所以你可以转横或竖或随便你按你的心情，或者是你比较喜欢说你要调转来都行，其实就是它在那个表身的那个架构上做了一些更改，就是整个能 shuffle， 就是说能旋转的。
嗯，
这是从来好像没有看过。不，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我有看到，我一直知道这是品牌，这是一个中东人创造的嘛？对啊，
对对对对，他前阵去年也是有去过那个 Dubai Watch Week 去。推荐这个手表，
嗯，
挺有趣。
我再去翻一下照片，
现在很流线型一条，就是很流线型的一个表啦。然后它中间有一条是空，就是、
就是那个显示器
玻璃显示时间而已。对对对，它可以转来转去。对
对的，它整个表上其实可以做。应该没有错，是360度的旋转。
嗯，好啊，没关系。Frank， 你慢慢找。Frank，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
好，我继续其他人问题，因为我在 IG 上有问一些有没有表友想要问你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从 Horology 来的，他想问是说，如果 Max Booster 决定要跟你最不喜欢的品牌。合作出了一只表，比如说像是 Invicta 或者是 Daniel Wellington 啊，那你还会买它吗？
OK， 这个有点刁钻，然后不想得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嘛，其实不会发生啦，因为只会让我 surprise。不会让我觉得怪怪的，不可能啊！因为他只能会让我很 surprise， 他会怎么做？当然，当我 surprise 的时候，肯定会支持啦。你是说他会选一个？也有可能，比如说 Bulgari 嘛，他最近不是跟他们合作是吧？
嗯
，Bulgari 嘛，对对对。可是那个是其实是一个女装手表吧？不适合我，所以我是没有买。我就回答你的问题是，如果他是跟了某一个品牌合作，不一定是我不喜欢的啦，可是之后讨厌或者
问题是说你最不喜欢的品牌，
我最不喜欢的，
对，
那应该是不会，
okay.
因为我很忠于我自己选择。
OK OK，
嗯，
了解了解，因为我想他想要问的问题应该是说。是不是 Max Booster 买这设计你都喜欢，所以其实不一定。
不可能，你花这样多钱去买个东西不喜欢的东西。
嗯 ，True。可是他倒是没说这个价格是多少，因为可能会根据这个
Max
的价格
啊。OK，
像是 Mad One 啊，
okay,
对不对？
啊 ，Mad One， 因为这个我以前一年前可能可以推翻，可是一年后他你们看到 Mad One 的价格应该是大众化了。
嗯，对对对。
我了解、
OK， 没关系，不还是重点还是答案就是不喜欢就是。
不会啦，就是我会买跟着我喜欢不喜欢，
嗯，
我不在乎它是什么品牌。
了解，嗯，了解了解、
那第二个问题是从 Watch 表来的 IG 表友，他说为什么，我刚刚可能有解释到，所以你不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说为什么 MBNF 是你最喜欢的品牌。那我刚刚其实 Podcast 应该都解释了。那第二个问题是说Did you always, 那你永远你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前卫设计的，从一开始嘛的手表嘛。
对啊，我刚才不是解释一开始说，我其实对手表没有兴趣的，是因为接触到之后，我就发现到，其实有这些前卫的手表带来的不同的新鲜感跟一些刺激，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设计这个手表？就开始去了解手表其实不是一个历史的工具，是一个万上的一个艺术了。就是说 kinetic art， 所以觉得呀，就是这样吧。
了解，好。那下一个问题呢，是我问的，我当作另外叫 Bowers 的一个表友问的。但是我问说，因为身为一个新加坡人，那其实你在你那个 interview 有时候说你想要 create 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品牌，那我想要问一下，就你对于就是一个新加坡，我其实我觉得它也是 another way 是一个 poor man's MBNF， 就是 Azimuth， 是在 Azimuth，
品牌 Azimuth， 对
Azimuth 这个品牌，就是它很有名的，就是如果表友不知道的话，它很有名的就是做那个 robot 的一个机械人的一个像是个的表的手表这样子。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们没有像是一些瑞士品牌啊这么 successful？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也是蛮做 avant-garde， 是蛮做前卫的设计。那你可以 share 一下你对于这个品牌的想法，跟他在新加坡的品牌跟新加瑞士品牌的一个优势跟劣势吧？对，
其实嘛，这个很有趣，因为其实这不是说。就是说新加坡跟瑞士 的不同是在品牌的不同看法，就是英语有一句话就是说 brand stigma， 就是说 当一些 brand 好像说你对这个 brand 的背景，就是他从新加坡来的，就是说你就会有一个偏见，说新加坡 哪里可能有好表， 哪里可能有 好的创作，就是这种想法，跟瑞士，你就不同的标签嘛。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全部都是靠标签，标签不一样，就是说觉得瑞士就是好，新加坡就不好。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你看新加坡其实蛮多 micro brand， 蛮多的。那为什么他们都没那么成功？就因为可能就是那个带领的人吧。你看一个品牌的成功很重要，是可能你的出发点，或者是可能你的带领的那个人，有没有好的那个 supporters， 有没有好的支持的人，或者是那个人脉很重要。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Ming， 其实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品牌。如果你这样 compare， 你就会觉得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岂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他们能做到，新加坡能做不到呢？ Ming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是以价钱跟品质来做跟设计，尤其是在这里。我有你们有没有认识 Ming 这个人？我有见过他，他其实也是一个很 passionate 的一个人。他对设计，你听他讲的时候，他对设计很讲究。非常讲究跟考究，你去看他们早期系列的名字，知道他在那个 Lux 那边 ，Watch Lux 那边，就是就考虑到代主那个代表人时候的那个舒适，他们有两个洞，不是一个洞，他是让你自由选择，说你比较想那个 strap，
对，
靠近那个表身还是？要下来一点，就比较舒服一点。
对，
他都会想考虑到这种很非常细节的设计上面的东西，而且他们有自己的非常独特的，我觉得独特的做法就是非常重要。Azimuth 可能生不逢时吧，开始的时候可能命其实命跟其实后续的一些 可能不同年代你出来的时候就不同的result
嗯。嗯，
他们是更早期，他们可能在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可能那时候没有这么活跃吧。就是说你看，就是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想问的，就帮我们可以讨论你怎么看现在的手表市场吧。
了解，
什么品牌出来都基本上能不能成功，可能时间很时机很重要，命出来的时候就是刚刚好，
嗯，
也是在很他们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这样活跃，没有这样成、嗯、没有这样成功，是到近两三年的时候才开始非常的成功。
对，嗯，对，我也是买他们第二支出的表，因为第一支没买到，那第二支出的表，那当时他们的设计，
他们开始的时候就还是有一个被人标签为 micro brand， 其实很不好。
嗯、
那时候他们已经很活跃了，可是成绩也是没有像你讲。可是透过不同的设计，透过不同的那种创新，他们其实是真的得到很多表友的支持。
我必须 vouch 他们在每一个环节，他的设计他都有想
到。所以就回到我之前的那个答案，你问我怎么去看一个手表，那个手表的设计跟那个是吧，手表 watchmaker 的那个态度。
嗯，了解。所以Watchinery 有命吗？好像没看到你的。
有什么？
你有收集命的表吗？
啊，没有。
That's okay. That's okay. 那刚好也很好的 segment 到我们下一
个问题。我有考虑过买啦，真的，我有考虑过买，就是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他来新加坡推广的时候，我看到他提供一支，就是他的 dial 那个不是真的 dial， 那个 Sapphire 那边有一个喷漆，就是比较猛一点的那款，
嗯，
黑色的喷漆，那款我觉得蛮不错，那时候就考虑到买。只是说，就是一个 comparison 的问题，那一只就特别贵。
了解。
那你去考虑说，我付了这么多价钱，那我可以跟其他品牌可以考虑说要不要买别的品牌，最后就是觉得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了解。对，刚好这个也是个很好的 segment 到我们下一个问题，因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命跟 chrono。他们 Chrono Tokyo， 他们两个刚好是在同一个时期出的，所以
嗯，
然后你两只也都没有，可是我想你两只你都算是 early backer， 不是 backer， 可是 early 就是
Chrono，
对
Chrono 其实当初在推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内 first batch 吧，我们说
对，
我跟 Hermann Ross 其实也是在一个
对，我知道，
啊，就是我其实我已经有放我的名字在里面说我要买，
对，所以没错，
退出，
对，对，就所以我想，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也是刚好很巧，就是 Horo Mario Bro 问的，就是说你对 Chrono 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呢，为什么你都没有买？你没有买它？
我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不是讲过设计跟那个 watchmaker 吧，就是制表师的考量。那手表就是他看这个设计 ，OK， 它是 Art Deco 为主，可是有什么特别吗？不是我的，我 not my cup of tea， 就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也不是我讨厌，其实不是我讨厌，就是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款。那制表师呢，我其实说我也不知道那个阿索卡哈吉米阿索卡是的立场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如果我没有看以前的历史，就是说他其实设计的这个，他把销售权给了一个在日本的一个发布商吧，去卖，不是他自己卖，好像是TikTok 吧，我忘记了。
TikTok，TikTok，TikTok，TikTok，JDM version，JDM 版的，日本版的，嗯，
对，他们早期其实 Corona 之前他们已经在卖了，对吧？所以，
嗯，
对我来讲，其实这个就是跟有跟另外一个品牌是 Louis Vuitton 一样，为什么我没有买？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在买 Louis Vuitton 的手表，不是买 Van Houten 的手表，不是买 Alan Swetson 的手表，其实是他们手表，对吧？
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他只是卖一个设计给他们吧。
嗯嗯嗯嗯。
如果我本身对 Louis Vuitton 没有兴趣，我就不会买。我最近买了一只叫 Resonance 跟 Alan Swetson。那为什么会买？因为我不是冲着 Alan Swetson 来买，我是冲着 Resonance 来买，因为我很少就是想要有一只 Resonance。那刚刚好 Alan Swetson 跟合作，就看起来挺美，所以我去买。同样的，同一个解释方法是，我没有买 Louis Vuitton， 就我对这个品牌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同样的解释是，我对 Corona 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有兴趣，所以我就没有收藏。
明白。
如果你做叫我做比较吧，其实我会更喜欢 Ming。
嗯，真
Ming 有自己独特的，就真的。
我必须同意，因为你在低调部分的话，你两只表拿起来你就知道了，就是 Corona 可能只是 focus 在那瓶它的那个。
他
除了大以外，
他只是拿阿索卡在
推广。另外，现在是消费阿索卡，对，阿索卡的名字，对。
你把那个名字拿掉，你就看那手表，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真的。而且，那刚好我觉得他们的也是时机啦，因为他们第一个 batch 全部是卖给你们新加坡的 influencer， 所以。所以这是时机嘛，对，所以他的那也不是说卖给你们，就是他那也是个 charity 嘛，也是个慈善的一个运的那个的动作，可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也是时机，就是跟他的 strategy 这样子。嗯，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Alien M 就是 Kit 他问的。刚好他问完也是刚好我可以直接先跳一个有关于摄影跟 illustration 这个 segment。那他问说,how do you take amazing shots? 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么好，你只是怎么样拍这些好漂亮的照片。
哇、okay, 我必须讲清楚，就是我没有用特别的相机去拍，全部都是用手机的里面的相机去拍，所以。数字啊，就没有，当然是没有用好的相机去拍那么好，就是有点经过点修饰吧，就是手机里面的这些 app 去修饰一点点，就是这样。如果你觉得真的要看好的数字，你去看 horology， 那个才是好。
OK， 所以它是 run 是有用那个很好的
比较专业的。
Okay, okay.
对，他是比较专业，我是属于那业余型，就是拍来就是自己玩的。
了解，明白。那有关于你的illustration 呢？你的设计 illustration 呢？你是怎么？你是先收集手表，然后才开始做 illustration， 还是你原本就会，还在学？
啊，我就是。我就是先收集手表的时候，开始是觉得是做一些东西来玩嘛，就是做啊，就觉得挺有趣的，就继续就是这样做下去。
嗯，
就是因为手表开始才会接触到
那上面。
嗯
，OK， 那刚好我们 illustration 完，我们就开始聊你的 IG 好了。那我们先因为我们等一下来讲 IG 后讲到你在做那个独立制表的小考 quiz 嘛 quiz 怎么讲考试就是临时抽考，对对对，因为我知道所以我们先从你 IG 开始讲好了，就你为什么会用 Washinery 作为你的 IG 的账号嘛，这有些故事吗？
它没有什么太过深层的意义，因为刚开始一般就跟每个人一样吧，你要拍一个 IG 的photo， 那你就是想要说，哎，有一个名字来代表它。但是 horror 这个 H O R 都已经烂透了，就是每个人都用 horror。
了解，
就是说啊 ，horror maras， OK， 不要不要得罪人。对，很多人就用 horror 这个开始，我就是哎，那比如换个角度来讲吧，我就用 watch 本身吧，手表 machinery 是因为是 machinery 吧。
对
，machinery 我是用这两个手表跟机械的，就这两个字来组合成的。
了解，明白。
嗯，
好，那回到你的 illustration 跟设计好了。那你在你的 IG 上面很 active， 你大概有现在恭喜啊，已经上10万的 follower， 一万的 follower， 10K 的 follower 了。然后呢，可是你一开始也是在经营，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很多特别多的 follower。那你有做一些有关于独立制表的的一个小考 quiz， 那你也是花时间做这些就是如果说表友去看的话，或者在 show note 里面可以看得到的话，就是说你在把每个 independent 独立制表品牌的它的 design 设计的最突出的地方把它画出来，用 illustration 把它画出来，然后再放在 IG 上面给表友作为考试这样子。那你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东西你花很多时间，相对而且我觉得回想很多，因为这让很多喜欢独立制表甚至不喜欢独立制表也学到很多东西。那你这想一开始发起的想法是什么？
开始是无聊嘛，因为在那是在 I think 应该是 COVID 的期间，就是在家里闲的，每次做每个人都在找点东西来玩，基本上大部分都在这样做，搞一些东西来玩。嗯，我们很多 podcast 啦，我们
跟我一样，对对，现在都录这个 podcast 是无聊，对，
就是从那时开始就是做一些东西来玩嘛。那我就想说，哎，那时候我就本来想是做一个独立的一个 post， 说我给你看这些轮廓，一些 design， 就是设计的一些 DNA， 一些 signature。那看看别人懂不懂，从透过这些 design 可能猜就是谁，就是基本上这样，就是一个单一。但是我做出来之后，我就在做的过程的时候，我就会想，哎，我先做 ambient F 啊，那我就想，哎，如果是 over 会是怎么样的 ，debatun 会是怎么样的 ，checkin 会是怎么样的，那我就越做越多了，就做了9个出来，那我就把这9个就凑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 one post 啊，就是九个 square 嘛。那这个九个 square 一出来之后，就反应很大，就是很多人蛮喜欢，因为就是你觉得你知道，又不懂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就是一个很考，就是 pickle interest， 就是说就会让人家会去真的思考，到底这个是什么呢？那所以我当时就得到很多人的 message， 就是说，哎，我猜的这个对不对？那就我觉得蛮有趣。就我记得到时候就觉得，哎，其实蛮多人都会从这个角度去想，就是每个品牌的设计，
对，
出于什么角度？那我就在开始就说，哎，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每个品牌都有这么突出的设计的一个 signature 或一个 DNA 在？那变成是我一个对自己一个挑战吧，去看看不同的 indie brands， 对不对 ？The independent brands 到底从每一个都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设计的理念，一些自己设计的那些独特的方法，一个方向，那就造成了接着来了。我其实做到第六个，就是说六乘九大概是54个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觉得很累了。
哦，
所以我就停了一个呀，我就停了一个阶段。那后来就很多 feedback， 说哎，为什么停了？什么？又其实有些品牌也问说，哎，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我名字在里面？你要不要把我们加进去？然后我就好好好，给我一点时间。那我就再做了3个出来，就是变成刚刚也好，就说哎，六个就是不完整嘛，六个你。不完整，等9个嘛，9个就9×9就81个，
对，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超大的一个 九乘九之八的一个东西出来。那时当时就是很多人就也是有问我说，可不可以啊 share 这个 image cam， 他们要拿来 print T 恤啦，或者是放在、
oh, wow,
放在手机上的桌面呢、
嗯，
就是 wallpaper，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有跟 George 上面有谈过说，要不要来拿这81个的9×9来做成一个 pocket square。就是我们圈内自己
啊，
不是卖给人，就是一个手巾这样 ，pocket square，、
嗯、对，
来卖，就是拿来插表啊，
或者是来带，就是你的服装、
来搭的，或者是做插表的那个布了、啊，
对，哦、oh, ，that's so cool， that would be so cool，
嗯
，OK， 那所以你好奇你是用什么东西做的这些设这个
啊、PowerPoint。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wow ，
可是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做那个 Pocket Square 出来，是因为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要解决。因为 PowerPoint 它有个限制，它从 PowerPoint 去画的东西出来，你要
解析度
把它转换成 image 啊，你用在手机上是 Instagram 没问题，因为它的 resolution
很小
啊、中文怎么讲 resolution？
对，解析度
是不够高啊、如果你用在手机上 Instagram 就没问题了，可是如果你要去打印出来做 pocket square 或者是做 T-shirt、嗯、那它的 quality 就真的是不好，你会看到很蒙，对，不好看，所以当时就考虑过，如果我真的要重做那个 pocket square， 我就要去把一个去重做，很累，
对，这
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就是懒惰。
对啊，这个可能要交给 designer， 因为这要用 Illustrator 做，它就有那个可以无限制的那个 SVG 档，对，无限制的是那个对，哇哦，就我很难想象他用 PowerPoint 做的东西，太哦，你们那平均一个都花你多久一张图一个设计花你多久时间、啊？
要看。多复杂！我最、
哦 okay、
最糟糕的，你懂是做哪一个吗？就是 Sapphire。
Sapphire
的那个 Infinity， 哇，那个还糟糕，因为它每一个 detail 的细节
哦、oh, ，right，
它太多细节在里面，到宕机，你懂吗？真的是宕机。
真的吗？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做了一次，我很生气，就是说他我。基本上完成了，它当机没有储存，重新做过。
Oh shit！
怎么讲呢？
你说Joshua Sapphire 这一只啊？
对。
哦、OK，
就是它太过多那个 Infinity Weave 弄到当机，这个是真的事实啊。
哦，他那你是想要画出他 Gill Shade 的那个
啊？对。
啊、OK，OK，OK， 哦哦 OK。OK， 因为他对你这就很低调了，对。OK， 那我好奇就是说你在做这些 design grammar language 的设计的这些，你有跟品牌去 confirm 吗？还是就是以你的角度去、
啊、
以你的角度去看的？
我就是不想问品牌嘛，就是看我自己能不能啊、找出他们的 signature、
嗯。所以如果
我们的，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成功了啊。
嗯，所以说别人去画的话，其实也我去画或 Frank 去画的话，我们俩就会也是有不同的。
可能
不同的角度去看的、嗯 oh,
除非是一些很 obvious 的一些，要不然可能都会去处理、
yeah. OK， 所以其实你真的是可以，你就是 own 这个，你真的就是 own 这些，可是因为是从你眼光里去做出来的事情，对，哇、wow, ，因为每个人都看的东西不角度不同，所以 OK， it's so interesting， 因为我对你 IG 印象就是这个，所以我一定要问你这个问题，这些问题这样子。那你这个设计以外，你还要问，你还有一个就是 10 reasons why you hate MBNF。可是我们都知道你这其实讲反话，因为其实你是个，你应该算是很大的 MBNF collector，
忠实的粉丝吧？
对。那你有什么可以 share 给表友？你有没有十个 reason why you love MBNF？
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其实在我 post 这个时候，我有得到 Max 的允许才能 post。
哦、oh, ，OK，
嗯，因为我想 post， 我不懂会不会
offend
他不喜欢，对，都、so, 那时有得到他允许， 其实是 他看得出来是不是讲真的不喜欢呢、啊？
嗯，
你看那个 pose
都
是其实讲反话，
是对，其实对啊，其实讲反、完全全部都是反话。其实你就是爱他，所以才恨他。所以就我们说，就是我们就是有个中，好像是华人也这样讲，对不对？对不对？
嗯，从 OK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从又从我起初跟你讲过的那两个方向，手表跟制作师、制表师。就是 brand 的、
了解。
先讲的制表师就是 Max， 就是灵魂中那灵魂人物啊。Max 本身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非常有 vision、很前卫的思想的一个人。那
同意。
你觉得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品牌其实是前途无可限量的。他过了之后就不知道。这如果他还在，我觉得这个品牌还一直会走下去，从 Harrison 开始到现在，就是
同意
你看到就是创造无限的奇迹出来，对吧？都第一个就是因为 Max 本身那个领导人物的魅力，本身个人魅力就在那边，就是你相信他就会觉得就是喜欢他的东西。第二个也是 Max 本人，他不像一般的制表师或者是一般的品牌的人，他对每一个客户，你可以问其他的他的客户，都非常非常的用心。他不摆架子，他非常的用心，而且对他来讲，服务是第一。所以这方面是他做的特别优秀，跟其他的品牌真的不同。有些我可以跟你讲，真的有些品牌我不再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太多的问题。个人态度的问题，就觉得我啊，这种就算他做了好的东西，可是本人的态度你不喜欢，你觉得啊，不要再支持他。可是 Max 本身就不一样 ，Max 是我不只是我自己啦，我听过很多人讲，他们的反馈就是他一向以客户为先，客户永远第一，这个态度是非常好。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听很多人讲说。啊，你买 MBNF 啊，你不用担心 services，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被 charge 过。
哦，
这个不懂是真的还假，因为我还没有本事很善的，可是我是听很多人讲 ，AD 也这样跟我讲说，Max 从来没有还没有真正的 charge 过。
哇哦，
这个可以讲，可是。不是秘密来的，很多人都这样讲。
了解，同意，我同意。哦不，这部分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学到新的东西了。那我同意在服务跟客户第一，我应该有之前 podcast 有讲过，说我见过 Max， 然后在上海的时候，他一个那个上次上海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那三天的表展，他就在那边站三天，跟所有在上海的，他所有任何表友过来愿意跟他聊天的，跟他讲话的。他都非常
没有价值，就是
完全没价值。他跟他的那个跟 Harris 他们的那个应该是 marketing head 吧，对他们两个就在那边站三天，就他们两个而已，没有别人。对，所以你看 Max 常常他可能都穿的西装等等，然后穿个那个白色的 sneaker，
对对对对对，
站在那边，
因为他需要站。
对，没错，
所以。在谈手表吧，手表我刚才已经谈了很多，就是设计方面啊，前卫啊，跟那些 quality 其实都能算成是优点，就是种种的这些考虑到下来，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同的创新吧，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优点。
了解。明白，那好，那我们差不多讲完了。
如 Max 讲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手表最重要看那个手表本身有没有那个 soul 就灵魂，里面的灵魂在里面，很重要这一点。
同意，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是把它当艺术品的话，艺术品它是有 soul 的啊，有灵魂的。好，那。我们聊完你们的 Instagram， 那我们聊下一个部分，就有关于表具的部分。 因为你的表其实都还蛮前卫的。不好意思，我咳嗽一下，都还蛮前卫的。那你对观众直接这样问好了，你对于表具有什么想法？
表具是什么意思？
就是手表，就是表友啊，互相聚会，因为
哦，聚会哦，表具，表具，
对对对 ，Watch get together。
开始，我有让我来讲一下，就是开始的时候，当我开始这个旅程的时候，我会很 look forward， 就是说很向往有表具，因为开始的你是一个人嘛，你不认识人，就是一个，你就当然会想说认识多一点人啊，就是很开心啊，就是每个人就是。物以类聚嘛，就最物以类聚，就是把全部的人都跟你想同大概同样的兴趣，同样的热衷于手表收藏，那所以你会很向往去参加gathering 就是表聚，可是多了就觉得腻嘛，就是你谈，就好像我们 podcast 吧，如果我跟你谈一次，你觉得很好。你再谈多几次，你觉得很无聊，
嗯，
对吧？所以多了就觉得腻，所以我不抗拒，可是也不是说现在的程度是也不是很像啊。现在就算是有表具，我去，我是去 meet up with friends， 就是跟朋友聚一聚嘛，这种态度，不是说是
明白，
不是说想从那边得到新的启发或者是新的知识，因为不需要透过表具来得到，你 Instagram 啊、网络啊这些，或者是我们本身的那些 chat group 里面都会得到这些信息，不需要通过表具。表具对我来讲，现在是多余在跟朋友相聚。
嗯嗯嗯，明白明白，对，就是以手表出发，然后可是都交朋友这样子。那
对，
那还好，我们瑞霸台湾都会有主题。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主题，那因为我们知道表有很多，通常蛮多手表的嘛，不同形态的手表都有，所以我们会创个主题，让大家在同一个主题里面可以看出，你这主题有什么表这样子，对，那我们通常在聊这个部分，我们都会问一些表有每个 guest 一些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啊。你在所谓的你在新加坡嘛，所以如果哪天新加坡可能赤道过热，然后 too hot， 然后 你可能要搬到去一个可能比较凉的地方，或者就是可能要必须要离开你家啦。可是呢，因为你只能带两只手表，因为你可能左手一只，右手一只这样子，你会带你 collection 哪两只表呢？
我会选第一只，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的那个 HM2。
哇，
那个手表是其实是比较有 story 在后面吧，一个故事在后面。对，那一只我会选。第二只呢是说哪一只在我面前我就拿了就跑掉了。
OK，
不想想太久。
OK， 哦、OK， 好。好，那 OK， 那好，那没问题。那如果说 OK， 那我们就是移到最后一个 segment 了，就是有关于就所谓的 rapid question。对，好。哦，对了，那你要问我的问题嘛，对不对？忘记了，你有问
我
的。我
有一个问题是，对，不是问你跟 Frank 嘛，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看买一个手表都这么辛苦，原因就是因为供少一求吧，就是
对
我们的 demand 就是那个
对
人要买手表的人多过于他们的供应，就造成一个市场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手表都是 long list of waiting list， 就是 long waiting list 那边就是要等，有些甚至到几年之后，甚至是你有钱都买不到，对不对？就你对于现在这种看法怎么样？你怎么觉得？为什么看法？
对，市场供过于求在表的市场里面，那 Frank 你有什么想法呢？
不是供过于求，是另外方向，是求过于供。
哦，求过于功，对，求过于功，对。
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等太久了，因为光我那时候等最久的手表应该就是我的 Brittany， 我那时候等了两个月，我想说这个不是应该还蛮多，
两个月算快，
对，其实是很快，可是我就已经等不住了。因为我其实如果喜欢一个东西，其实我不知道人的心态会不会是这样。我很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很想赶快把它拥有起来，然后把它藏在我身边那种，就是我都会把我的手表当作是我的爱人在看待，所以我是迫不及待想要把它收在我的盒子里面之类的，然后三不五时再把它拿出来看。但其实现在好像连那种常备款就是比较数量比较多的品牌，例如像 Longines 或 Oris 这一类的，好像也都开始要等欸。我那天去询问的时候，就说这个颜色你有货吗？他说我们没有货，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来。可是就以前是你可能经过表店的时候，其实就他都会有货。那现在好像就是都会先给。这能讲吗？他都会先给补替，然后之后再去给 AD。
是，对，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也是蛮糟糕的。你现在以前我买 Ambient 其实基本上不用等，要买就有买，不用竞争。那我最近买那个 HM10 嘛，就经过一番不停的在那边唠叨，就是跟我的。sales 那边唠叨他，一直烦他，就是帮我去问啊，问，花了很多心思才能，终于能买到。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MBNF 以前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现在基本上很多手表都不容易买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等。这个归咎于很多方向的的方面，其中一个就是供应链的短缺吧，就是因为 COVID， 可能很多前一阵子不是很多factory 就工厂就停产了嘛，
对，
所以 supply 就掉下来了。我不只听到是停或者 slow down， 我听到价钱也是提高了很多，因为现在需要更多的价钱来请工人去完成那些 production。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人家说什么，我还有一句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对吧？就是供应链出现的问题，那我们有了那些 flipper 来搅和，
对，
而是突然间产生很多手表收藏家，其实他们不是手表收藏家，他们其实是。的心态就是来投资手表，所以他们的进场造成的那个 demand 就是那个需求上升了很多，就是每个人觉得说，不可能一下子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手表爱好者加入这个 hobby 嘛，这个其实是很多就是 flippers 啊投资者进来，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在于。因为 COVID 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很多人的不能出国嘛，对吧？
对，
所以省的钱哪里花？其他的奢侈品又也是价钱比较高，也是跟手表一样，就是那个 supply 也是短缺，那你怎么办？就是在里面买吧，就是去买手表来花。你的。以前想花在的地方就是出国啊，这些旅行啊，都没办法实现，那你就找别的方法去花这笔钱。对，很多人就也是转过来说，来买手表吧，也是这个原因吧。COVID 其实也是造就了很多新的有钱人，因为一些新的 industry 开发了，尤其是那些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造就了很多新的油气富豪了，就是说来进场。
对，其实
很多，我跟很多 collector 讲过，我们也谈过聊过，现在这个时机真的是对我们来讲真的不好，不只是说需要等很久，一个手表你要买来等很久，就算几年后可能你不懂能不能拿得到，最糟糕的是现在全部是基本上是没有 discount。
明白，
最痛苦的事情。
对，真的真的，以前买真的真的真的没错，
折扣嘛，
因为没有 AD 的嘛，就像已经没有 AD， 有些 AD 也越来都phase out了，就是直接不替经营，不替经营就没有 discount。
而且 AD 也被强迫的去跟不一样，不给
不给 discount。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有八周握的时候，大家都是可以批发嘛，对不对？然后就可以用你，就可以你勾选，因为一年所有出的产品，然后所有的陈列的产品要卖什么东西，就在八周我全部给 AD 看 ，AD 就下单。那现在是现在的 online distribution、Instagram 啊等等，就是它可以每周出一次，而且它可以完全没有任何 marketing budget， 因为它可能量就少了，对不对？现在很多就不同的 distribution 方式。对，也造成这个原因。那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supply demand 这个问题，虚过于供，就是主要的原因啦，是see money， 就是 flipper， 就是这些投资者，我真的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必须说，手表这就是最。比起 crypto， 比起什么东西，或者比起投资，很多时候真的是这几年来啦，至少这五年来，它是真的一个，如果说大家把它做个投资标的的话，它真的是个很好的投资标的。然后呢，这造就了很多很多 celebrity 啊 ，NBA star 啊等等，他们把他们多余的钱去在 startup 里面，比如说甚至 Houdini 啊，甚至是 Chrono 24啊 ，Watchbox 是。最 notorious 的，他们给他们很多钱，那来就是因为他们投资嘛，所以他们一定要有 return 嘛，就像是我们就觉得这些几个大表厂也是他们投资嘛，他们每 quarterly 也要有 result 嘛，就是每年每季都要有个营收的那个的，所以因为他是public 公司嘛，那
对。
我对于这些，你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是个 startup， 你这个钟表的，就是一个经营的 startup， 像 Chrono 24或者是 Watchbox 吧，你突然间好几百个 million 进来，你要怎么办？你要你做个 return 很好的 return 的话，你就是把二手市场所有表都买起来啊，甚至把新表只要是 NSRP AP 的全部都买起来，你要抢尽办法所有都把它买起来，你这样才可以。Flip， 那相对的，品牌的 strategy 就是因为 luxury 的东西就是，反正你越少才是 luxury 嘛。你东西如果说大家都买得到的话，像以前可能 Omega Speedmaster， 哦，它那个系列出好多，而且它很多很多，它现在也是市场也是，就是它刻意也是把量做得更少，所以它对于它的客人不是说哦，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以前爱表的时候是你买表了。哦，我们可以 take a hit， 就是可能哦 20% 或者几 percent 掉 ，that's OK， 因为我们爱表嘛。那现在是说你每个人的心态是，你买表了以后，哦 ，the must goes up， 然后我自己也不要卖，因为那些 startup 的一些手表的公司都在炒嘛，像 Chrono 24也是非常 notorious， 就都在炒嘛，就是对不对？它还有手续费什么费什么费，全部加上去，大家觉得哇靠，这。我原来我之前买的表都可以，就是至少 minimum 15% 加手续费上去，对不对？所以会觉得这心态大家也变了，就是说就变一个买表就变一个投资者心态去做这个买表的部分。所以我觉得 supply 里面是最 notorious，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这些 startup 的 see money。对，
所以呢，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心态。到现在还在维持，就是我从不买二手表，我也从不买我的手表，这个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因为我觉得当你开，不是说我不是说抗拒去卖掉手表，因为我可以理解说当 当你觉得这个手表真的是没有兴趣，你放在那边，你觉得也是很麻烦去护理它，说你想卖掉，可以理解。只是我说不会像那种 flipper 这样去买跟卖，就是你买表是为了投资，这个是永远我不可理解的。就是你把一个嗜好，这个是 hobby 是嗜好吧？
嗯，
嗜好跟你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东西去混起来谈的话，就变质了，你懂吗？就是整个一个嗜好就变质了，没有像你当初为什么你要加入这个嗜好的时候，那种初衷都不一样去。
嗯，对啊，我同意。好，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我们下一个 segment 好了，我们就再聊rapid question 啊，这些可能跟表无关，不过我们就所以就是主要是问一些快速的问题，因为跟表有关啦，然后快速的问题，然后你来用快速回答这样子。那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食物？
对
啊，
臭豆腐吗？
哎、欸，我上一个 guess 就说臭豆腐
啊，蚝煎，
蚝煎
啊 ，Fried Oyster。
那
我会经常，有时三更半夜会突然间啊有那个 crave， 很少吃。
那我今天晚上吃一个给你，不，我也来吃一个好了，我去点一个来吃。
那都是什么东西？
蚵仔煎啊，
蚵仔煎。
是我去台湾吃过，跟新加坡的不一样。新加坡是偏干一点，它是有那个煎的香味。台湾是比较湿的吧？
我在新加坡
台湾是应该 sauce 的关系吗
？sauce 对，你台湾有 sauce
对酱料，
新加坡没有酱
料的酱料，
interesting。
它新加坡煮的方法就是其实是没有酱料，就是它有的只是放鱼露下去。鱼露的香
哦，东南亚 style， yeah,
它比较干香，干香的
，make sense。那第二个问题，那所以你刚刚已经讲你最喜欢新加坡食物，那你最喜欢的台湾食物是什么？
啊，鸡排吧。
啊，鸡排？
炸鸡排，对。
Oh really? Why Taiwanese? 那
就
Korean？
就算新加坡，我也经常去买来吃了。
哦，OK，
盐酥鸡排。
OK， 那 COVID 结束，你第一个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香港。
Really？ 因为你有表放在那边要过。
对。差不多两年了，真的差不多两年了。
Wow， yeah， that's what I thought
。就是那个手表在那边放了两年了。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手动或是自动，手动表或是自动表，手动上链还是自动表？
你说那个在香港那个手表？
不是，我是说你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于机芯，你是喜欢手动上链还是自动上链？
自动吧，手动吧，因为我觉得自动，除非是如果这种你看不到里面，不然的话，我觉得你一个 rotor 先遮住它，不怎么好。
明白，好，好，那我这边 rapid 问题也差不多问完了，那我们最后的话就是请guest 介绍 IG 的有什么 IG 可以分享给表友知道吗的账号？
第一个就是推荐 Orange， 这个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忠于手表的摄像。而且他的技术是非常的好，你可以如果你去他 IG， 你可以看到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灯光都把持得很好，就是看的这个 pose 有点像看一个艺术品一样，是非常有水准的一个 IG， 另外一个就是 Born the Com Day 的 IG 吧，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watchmaking school 的一个导师来的，所以他就教导很多学生。从中他也推广一些他的 他的自己的学生的作品在他的 stories 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你会接触到很多那些学生的那些设计和创作，而且你看他是在一个法国人，你看他的设计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风格，他的学生的设计跟他基本上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风格，就是基本上是open 到的一个，就是把机芯都暴露出来的那种设计方法，而且他很多 component 都会呈现在那个 DAO 那边，这个是非常有，就可能是时下最流行的一个设计方法吧，有点像 Graphosy 的那种设计， but 可是其实非常有趣的一个 IG 另外一个是一个可能大家不熟悉的一个在澳洲的一个治疗师吧，叫 Rubens Goods， 他是近一两年才开始他是自己自学自通的一个治疗师，他很讲究，他是一个很 passionate 很讲究于治疗他的 direction 他的宗旨是说他希望自己能制作每一个手表的零件，从机芯到螺丝到spring 跟其他的那些 components， 他都尝试去制作。现在他才可能刚刚开始不久吧，因为之前他刷新过他的 IG account 一次，所以很多东西你都可能看不到。跟之后日子，他会陆续的 post 一些 video 啊、视像啊，或者是一些照片来解释他制表的过程，这个是很有趣的。就是我大力推荐说，对于一些比较有兴趣认识制表的过程，制表是怎么制作手表，这个 IG 会可能带给你很多的惊喜。
好，
就是这三个吧。
谢谢 Washinery 这边推荐。那表友如果不知道的话，我都会在 show note 里面会把他们的 IG 列出来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有聊蛮久，那我们也谢谢 Frank， 也谢谢 Washinery 来跟我们聊聊你的收藏，你的你对手表的感想，然后回答一些表友的一些问题这样子。那我们再次谢谢 Washinery 跟 Frank， 然后表友如果我们听的这个 podcast， 然后觉得有兴趣的话，然后也麻烦推荐你的表给你的朋友知道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聊，谢谢。
OK， 谢谢，
再见。